นะโมอามิทอพ
อ
这个修行啊法院非常重要就像我们这个念心经一样如果你在消灾延寿那个地方念心经就可以达到消灾延寿如果你在往生牌位念心经可以达到超度但超度跟消灾它是两个但是心经呢它是一个这边说修行呢修行一个但是呢你的愿力回向的愿力不一样那它的效果也是不一样所以每个人修行呢有的就是说想家里消灾延寿或者是超度自己的走针有的呢就像增佛增慧或者说升官发财或者得这个善男信女是吧那说每个人呢愿望不一样像我们出家人呢当然求圣果了是吧很多阿拉汉或者是悉陀含斯陀含阿拉含那至于呢得种种三昧法忍或者是日地或者是成佛往西方极乐世界他说这个每个人的愿力不一样因为愿力不一样不管修任何一个法门他都会跟你的愿是相应的因为心心达现在过去未来三世都是通的他中间从来没有间断过为什么呢因为复性没有间断因为复性没有间断时间都是幻化随着心而变化所以呢现在过去未来都是跟心是通的所以呢你所有愿望可以达到目的可以达到目的地所以呢有人念你就比例来讲以贪心念心经你可以做鬼王是吧以嗔心来念心经可以做鬼王就是说这个用痴心念心经可以做什么可以做这个动物什么狮子老虎如果你要是以这个善心无戒之心念心经为人道所以以这个这个六度波罗蜜或者是无常缘起四圣心来念心经可以圆满我们的这个四圣道所以每个人发心都不一样所以我常常说拜忏呢拜忏后面我都会讲一点开示看到没有就是说希望出家呢得阿拉汉悉陀含斯陀含阿拉汉在家呢升官发财就是说想生男孩就得男孩生下女孩就得女孩想升官发财想平安吉祥想身体健康那说这些拜愿的过程中可以满一些众生的愿望所以我们愿要发的真实跟解脱出家要跟解脱相应的这些愿力所以观察一下自己因为愿力这个圣经跟愿力只要你达到一心的时候跟般若它是相应的因为般若它就是空性因为空性可以达到无障碍但是呢他有人念怎么没有效果呢因为他没达到一心因为没达到一心就跟般若不相应因为就中间不通有障碍是吧所以有人念佛到边地一层有人念佛直接见阿弥陀佛有人呢求发财可是有人呢他求不了发财可能很长时间才能得发财就中间是来自于呢行为上的真实就是说你是不是得有真实性真实性就是一心呐、或者是恭敬心忏悔心呐、感恩心都要生出来如果你要是修除功过我慢弯心调皮的心或者是根本没有一个真实性当做信任心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有一个真实的心一心所以大家在这个世界上都有愿望我所有的愿望都要靠一心来成就如果没有一心都成就不了所以呢我们这个两个方面都很重要一个呢是要求解脱道一个呢要求希望我们一个真心出来从事上来讲从行为来讲我们都要有一个真实的心一心恭敬心忏悔心 啊，愿上下，愿上要究竟，要解脱啊。那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一位菩萨，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净土宗第三祖啊，陈远大师，他是唐朝时代的人。他说这个净土宗的祖师是后来啊，后来的祖师推认的啊，不像禅宗是一心印心，一心传心，就是一代传一代，并且还是单传，是吧？所以呢，就是我传给你，你传给他的，一个一个中间没有间断啊。所以在禅宗其实也不一定没有间断，因为中间它有续，续就是中间已经断了，你要续的话，他把五家全部接上去，就中间有个续，它续上去就是说中间没有人再传了，但是呢，以他的这个悟的心，或者是以他的这个这个功德力，或者是他的影响，把这个五大真啊七。七派呀，五真七派全部传下去。那说净土宗呢，他就不是净土宗，相当于中间都隔很多年啊，很多年。你看啊，我们第一代祖师像那个慧远大师，慧远大师后面善道大师，善道大师相当于隋朝，唐朝之初，隋朝之末，是吧？说这个他是中间隔很多年。是吧？因为登进时代中间还有一个南白朝啊，然后到隋朝，隋朝后面还有一个吴，就是后吴国，就是后面才是唐朝啊，所以这中间就隔了很多年，相当于百年。所以过去讲的，就净土宗传承都是百年的传承。啊，后面你像这个陈远大师，陈远大师唐朝嘛，是吧？是那个法照大师，就能赵坤大师，赵坤大师也是唐朝时代的人，啊，到新店乌伦堪坤大师，相当于啊，不知道什么朝代，我们没有细看啊，基本上可能盛朝，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一个。他说这个一直到明朝啊，到清朝，啊，民国啊。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是啊，我们的这个啊，印光大师啊，都是后来人所公认。那说这个前面的这位大德都是啊，后来到了是好像是第六祖是第七祖所推认出来，以前只有九个祖师，九祖就是第一祖、第二、第三、第四，到了第九个祖师，还是第七个祖师、第九个祖师，前面都是推认出来的。所以他自己没称为是祖师，是后人推他是为祖师。所以中间啊，作为他这个净土宗的一些领袖，我们就不要斤斤计较。他其实呢，净土宗的祖师很多了，像啊，唐兰大师啊，他这个非常了不起的啊，还有这个清源大师啊，啊，还有这个很多这些大师都非常了，都是净土宗的一些大德啊，还有慧一法师啊。啊，慧日法师，他也翻译无量寿经的，他说他还是唐朝时代的，他说这些大德呢都是弘扬净土宗的，啊，有很多的大德非常了不起的，他说这净土宗都是有修有证的，啊，所以虽然没有把他理上去，啊，有走失，他可能有他的意思，啊，那么说我们今天介绍这个陈远大师，啊，后来人所称之为叫做三祖。这个陈远大师为什么要介绍？因为他呢，我以前没看啊，不知道陈远大师是一个非常苦的修行者啊，他这个苦行啊非常厉害，所以呢，他未成就是没有往生之前呢，他就已经跟着佛了，人家做梦就梦见佛了，梦见佛后面呢有一个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的人，然后一跑起一问，哎，他这是陈远。陈远大师当时在南岳，他根本还没往生呢，怎么跑到佛面前呢？跟着佛面前，所以呢，就是说为时他没有往生之前呢，在阴历的时候，他的果地佛就像，就说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一样，就是阴历念阿弥陀佛果在西方啊，这一样的，就是说，只要念佛的人，西方极乐世界都有一朵莲花开来，是吧？所以众生都可以看到有一个胞胎的这个众生在里面，那个就是 我们。所以大师讲，就是说只要你念佛啊，极乐世界你的莲花就会大放光明啊，极乐世界莲池呢就有个光，就证明说你念佛的时候，极乐世界莲台中即竟有了你存在了。他说这个陈元大师是一个四川成都的人啊，是唐朝时代啊，他这位禅师，他叫做禅师。现在我们可以说禅师，什么叫禅师呢？就是修行的师父，因为禅者心也。什么叫禅啊？一般人家禅师就是坐禅的人，这也不一定。禅师就是运心修行的人，叫禅师啊，因为真心修行都叫禅师。禅者心也，定者意也。你看禅就是心理意识，禅真禅，禅就是心，定就是意啊，定是意，意就是境界的意识。就是你现在在这个地球上，我们都是靠意来啊，这个积聚你的这个福德。如果你意比较散乱的时候，你这个福德就会散掉；你这个意呢比较集中的时候，你现前的福德就比较坚固。所以在此世界不要随便散乱心态，你心越乱，你的福报就越散，因为现前就是福报啊。你可能意太乱的时候，你家的房子都会瞬间倒塌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意跟你的房子是同时的，它是伴的啊。你没有这个福报立即就会消失啊，大家相信不相信？就是说你啊，我打个比例来讲嘛，有一个人他说我的啊，我要卖我的生命，我卖给你了。他说啊，他就不相信，我把命卖给你多少钱？100万。一百万，我给你10岁，100万，可以啊，我赚了100万。他说，你还能把我命拿走吗？我卖给你10年的寿命，100万。他把钱拿走了，然后写了契约，然后在火里面一烧，第二天那个人就死了，知道吧？因为你只剩下10年的寿命了，可能下辈子还要转给他，所以呢，就是说那个人瞬间就死了。为什么呢？就是说生命是不能卖的，如果你没有这个生命的话，一下就卖掉了。你卖了你就马上就死，证明说生命是可以把卖掉了啊。所以就是说啊，我们这个福报跟外面啊这个相呢是相通的，所以你常常烦恼，你的福报一定会减弱，是吧？所以你常常犯戒，那么说你的智慧啊一定会散乱啊。所以人家常常学习，常常立定，常常学戒，就是说你常常学戒律，你善根就比较坚固啊。所以呢你的善根坚固的话，你就会啊，这个智慧就不会散掉啊，你就不会讲话无头乱语啊。你的福报啊，人的福报，人越散乱越很重啊，贪嗔痴自私自利，像这样的人福报就越来越少，福报越少，那你现前的福报啊，就是说你的这一点福报，就过去讲的，就说啊，我把全部布施掉，那我还有福报吗？我把我的钱全部不要，那我吃什么了，喝什么呢？啊，以为自己呢马上就没吃没喝的了。这样的人呢都是没有善根的人，也没有福报的人才会这样讲的。有福报的人会怎么讲话呢？就是说你观察一下你的讲话，就是有福报的人讲话，就是说哎呀，我把吃掉了，我拿什么去布施于众生呢？他是就会这样讲的。就是说一般在享受多的时候，他会制止，就是我运水运多了以后呢，是不是又伤害众生了呢？啊，我衣物穿多了又是不是被人家没有衣物穿了呢？我饭吃多了是不是天下人没有饭吃了呢？啊，就是说啊，我运灯运运多了是不是天下人没有灯运了呢？我运电运多了会不会天下没有电运了呢？他真是善根的人，福报的人呢，他会这样说啊。这个没有善根没有福报的人，他会是另外一段说法啊。我这个灯光给人家，那我不就没有了？我这衣服给别人家，那我不就没有了？我这房子给人家住，那我住在哪里呢？他真是这样的说，这样的人都是没有福报的人。大家观察一下，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是这样的人，你就得改变一下啊。所以改变一下，福报就上了，其实是瞬间的事情。如果你听到我这个话听懂了以后，你就会讲话了，讲话了你福报就大了。所以福报也好， 智慧也好，都是瞬间改变。你要一瞬间改变就不一样，就像人转个头来，就是你就到你这些走进了寺庙，你再转过去，你就走进了马将厅，是吧？你到马将厅，你还是到寺庙，不是转身的关系吗？是吧？一转身就是马将厅，一转身是吧？就是寺庙。所以你到寺庙里去呢，去拜佛呢，还是到马将里去打麻将呢？不是一转的关系吗？所以这一转啊，一转你可以增加无量的福报和善根，那一转你可以增加无量的过失啊，无量的就是可以把你的很多的福报给散掉。所以一根呢很重要，所以一根善事，那你的现在的福报善根就是善知识，你的一根定识，你的福报跟善根就定知识，等这个意思嘛。所以我们在人生中，我一再常常讲法的就告诉大家，我说啊，你先前啊这个福报都是靠你一根来增持啊，如果你没有意念要是散乱啊，当下可以地狱现前啊。如果造恶业太重的话啊，一个与人呢，他说淫心没有关系的，淫与心呢是很快乐的，淫与心呢啊是不犯戒的，人淫与心呢都是我跟你都是好的，所以呢他觉得这个是不犯罪，当下地狱就裂开来，然后他就裂开了直接啊就堕进地狱啊，他就认为没有罪嘛，是吧？所以呢人这个恶念呢一生起来他是不知道，所以就是说我们要珍惜我们先前啊这些福报，就是知道我们这个这个意叫禅，意就是那禅者心也，定者意也，叫禅定啊，禅定，你的心就是叫禅，法界为定，叫定叫禅定啊。禅者摸也，定者桌子也，对吧？桌子是什么？叫意，它是境界。那禅是什么呢？就是摸头，就是心，知道吗？心叫禅定，你看桌子里面就有禅定，就是说桌子和木头，虚空与大殿，大殿叫做意，叫做定，而虚空呢叫做禅，所以叫禅定，啊，叫做不叫做禅，这个做出来的这个方叫做意，叫做定，叫禅定，禅就无处不在，啊，所以呢，等着这个道理的人就叫做禅师，知道吗？所以禅师一般说到禅师的时候，禅师就是跟心相应的人，是吧？有智慧的人啊。如果你不懂得这个道理，我看你坐在那个地方，这是个傻瓜，什么都不是。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就是打坐就是禅师，你这个东西都不懂的话，你讲什么禅师呢？所以禅师啊，所以自己不敢称为自己要叫禅师，要开发智慧。所以禅佛念了一辈佛，如果按照意来讲的话，如果我懂得这个意思，就叫做禅师，知道？禅服禅师，为什么禅师呢？我了解禅意，禅师。所以以后叫人家是不是禅师啊？有人家啊打电话，我看到哎，某某大师，那完蛋了。大师跟佛心相应，就是说，这有佛叫大，知道吗？跟法身大士。称为叫大师，大师一定要跟佛相应的，像祖师一类的可以叫呢大师。那我们有无形无修无德的人，那不能称为叫大师，那我们可以称为叫法师。法师是干什么呢？出家就是法师，就是说你贴了一个和尚斗，穿了出家衣服，走在大街上，你干什么？我在做法事。你是做什么法事啊？因为我出家相，在大街上走一下，让无量的尊生看到，然后尊生种下善根，哎，对我赞叹一下，种下福报，要升起无上菩提心，成等正觉，啊，善根福德因缘都具足，那我在干什么？肯定在做法事了。那叫做法事的师父都叫法师，知道吗？不能说讲法的人叫法师，不是这样的。剃了和尚头都叫法师，所以呢，只要看到出家都叫法师，是吧？是应要了解，是因见到出家而恭敬，那这个法师正在做了。如果你诽谤，那就麻烦了。诽谤法师，这个法师正在做法师，剃了和尚头，穿着出家衣服，穿着袈裟，你诽谤他，那不完蛋了？ 就是说对法师，法师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啊，所以见到出家人唯虔的功德都要合掌恭敬，所以对出家人要礼拜，要问行，要赞叹啊，千万不要生恶念，丝毫的恶念，唯虔的恶念都不要升起，希望所有的众生不要对出家有恶念，因为对出家有唯虔的恶念都要堕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因为这是三宝功德，三宝对三宝升起讨厌的心，生生世世要真是遇不到佛法，所以看到一张画的时候都不能够有不恭敬心，一张画了都不恭敬心，所以呢对自己要有这样的信心出来，对一切众生 要让他升起这样的信心，所以呢每个人都可以做法师，如果你等着这个道理，那说对出家人看到在家居士的时候要恭敬，然后跟他讲你见到出家人有多大的功德，赞叹出家人有多大的功德，你跟我发菩提心有多大的功德，哎，你就可以做法师，又能讲法又能示现，从事上从理上可以让众生明明了了清清白白的，那我说这样的去思维的话，那你这个啊，从理上事上啊，你都可以做到啊，你可以讲法了是吧，讲法让众生认识这个道理，谁不要做呢养哑声，什么叫养哑声呢，就是哑巴，然后呢人家在诽谤你，而你呢躲不作声是吧，你自己每天呢躲在房间里，你怕人家看你一眼，这叫哑声，哑声就是说人家要把富丽墙柱都要挖掉了，你还不赶快去站出来以出家的形状来做一些护持佛法的事情，所以就是说这个佛法在这个时代需要大家来护法，是因为我们每个出家人都有一份责任，为什么出家人要年轻呢是吧，年纪大了以后就不能出家，因为他不能活当于了的家业，世间的虚气很重，自私自利自为自己，他不能够活当于了家业，不能够为佛陀敢于站在前面啊，为佛陀呢这个挡一面啊，他不能害怕恐惧畏缩，然后躲躲闪闪的，一点志气都没有，连自己都没有，不敢承担，然后这样的就是佛法就是衰败之下，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心出来，你120岁出家也是大丈夫，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你就是从小出家也毫无意义，所以我们不管是男众是女众，比丘比丘尼都应该升起啊这个法师的这种信心啊，以后一听说法师这两个字马上就有精神啊，不要讲那么多道理，因为你就是在你正在做法师，所以我们出家人日夜60都在做法事，知道吗，你每天都在做法事，你穿着和尚的衣服走在外面任何地方，你都要有这种愿力啊，有这种愿力和行为，所以这种行为愿力啊都是不可思议的。讲禅师，那说这个陈元呢当时在这个还是白衣啊，白衣的时候，这个就跟随一位法师啊接受教导，后来在唐朝开元23年，就是公元啊735年，这个陈元大师24岁啊，他的因缘成熟，因缘成熟发广大菩提心啊，你看人家是出家因缘成熟发广大菩提心啊，决定出家修道。出家修道是有决定的，也是要发菩提心的啊。与荆州，像荆州就是我们这个湖北省江陵叫玉泉寺智德大师的道场。荆州智德大师啊，我们慧远大师、道安大师都是站在荆州那一带。后来转到江西，他的那个道安法师很多弟子就是从湖北荆州那一带，然后转到东南西北，因为当时山西那边打仗是吧，所以道安法师调了很多的弟子从河南游到湖北，然后从湖北往广东龙虎山要过江，但是慧远大师提前出来准备到龙虎山，在江西 东林寺啊，看到这个楼山可以安住，后来就在那安住下来。啊，所以像很多的像道安呐、啊，还有很多的法师，都是啊，这个道生呐、啊，啊，都是从道安法师那个地方出来以后，啊，再到处去啊弘法利生。所以这个湖北这一块的话，就是很多的大菩萨都在那个地方出现。那说他出家是一直欲叫慧真和尚啊，原发剃发原衣就出家啊，写了身相。提到后来成元大师真成真功，真功就是慧真呢啊，慧真和尚就到湖南去参访。因为到了登顶虎的时候啊，到了南岳衡山，在南岳衡山叫天柱峰朝阳地啊，自己就是说在天柱峰啊，到个湖南就知道，湖南山上有个叫天柱峰，在朝阳的那一面啊，自己打了一个茅棚。后来到了至于并与这个通向法师处受具足戒，在那个地方啊戒卯，学三乘教法以及学戒。啊，出家人呢，三年学戒，三年一止，三年学经，九年呢，学习，啊，研究这个经典。那么说，他后来这个，他怕自己的观音呢，这个随便的空过，他是非常着急，精进用功修行呢。啊，当时有一位叫慧日法师。啊，是唐太宗给他赐名为叫慈明三藏，啊，在广州游方传法，说这个成元大师呢，就闻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哇，仰慕之极，啊，不远千里前去求法，啊，过去人呢，他这个听说一个人非常厉害，马上去求法，不像现在人都是游玩，他没有这个求法的概念，啊，都是出去游玩。啊，看到一位大德或者某一个法师去，他也一般都不问法，啊，去看一下拍个照，啊，在朋友圈里去发一发，哎，我见过某一个法师，然后把这个人呢，啊，或者跟慧立法师啊，跟金坤长老啊，或者跟某一个大德照了一张照片，星云大照了一张照片，然后存在手机里面。然后到处显耀，告诉说，哎，我跟某人照个相，我见过某个人，哎，问他你在他面前得到什么利益啊？没有，啊，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心，因为现在很多人呢在外面求法，他没有这个心求法，他这是万万的一个法师，啊，以为他就得到了什么，所以过去的法师呢，他是以求法之心的，所以给我们一个警示，就是说，以后啊，在哪个地方去求法，要真实的去求，要相续的求。啊，不能问一问就算了，还要去求，要思考，还要修学，就是说跟一个法师不是一下就走了，要修学一段时间。慧日法师对这个成元大师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人啊，所以慧日大师呢，啊，就训到他，训就是出训了，因为他喜欢住茅棚嘛，喜欢一个人在搞嘛，就是啊，但是他修的是一些小乘的一些。这个教护戒法往往是孤独的在修行，他没有法，没有这个法，这个像菩萨一样的这个菩提心，所以就持续呢，就像捐他一样，我们会远啊，不是虚远老和尚，虚远老当时在全山啊，也被那个什么净宝剑嘛，叫什么法师把骂一顿，说那个治疗汉啊，虽然修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后来就在那个地方剃度出家，然后在那学教法，啊，才真正的了解佛教的大乘教义。所以他当时也是这样的，也是属于苦行啊。慧日法师后来就教他啊，教他无量寿经，修念佛三昧。这个讲西方极乐世界的啊七宝很数，功德为伟，或者说宝藏、宝方。宝盖种种功德，就为了记 祭祀尊身呢，就是说这些宝方宝盖这些宝树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说利益尊身，就是菩提心。所以慧日法师呢教诲，就像日头当这个当困一下，一下把它这个这个昏沉这个昏闷的这个心呢一下就打开了了，是成员法师呢明了修道的方向和真旨，好似游子找到了归家的一条路，然后吸住洞悉聚缘，奢归一心，追忆专修净土追修净也。他的追修净也就是成员大师这个在这个最终受学于慧日三藏之下专持净土生生妙法，就是无论在佛学理论上还是在修行实践上都是具见根定建筑根基他当时心想，就是既是尊得其所，就不再外求他物，就是说这个他是讲渐修，他不是讲正修渐修就是慢慢的培养，像一棵树慢慢的培养好像是说慢慢的培养终究还会得到其所，也就是说任何一件事情长时间的训练他专心一致的训练，他就感悟到这一点，就是说在一棵小树你死死的抓住它，不停地在培养，不停地在修学，一心不乱在修，那说慢慢的到最后还是可以圆满也就告诉我们做一些事情呢不要着急，不要慢慢来收紧身心，彻底安心修行为善事。于是呢他亲近慧日法师一年以后，就回到南岳衡山，到山西南方下一个岩石底下一续之接毛成为一间房子，然后内中呢设置了一些佛像，祈求净土面见阿弥陀佛之意，就是搞一尊佛像常常面见阿弥陀佛，号说句子叫弥陀台，现在还在。他说就在这简陋的聚区这个环境中，成员大师开始他的修行办道的艰苦经历程。自己呢除了修行波州沙密大家知道波州沙密，波州沙密是非常殊胜的一个法门，可是现在人不会修有人讲波州沙密他是登地菩萨才能去修，所谓登地菩萨就是见性的菩萨了。他说这个你像二老汉就是四地菩萨，登地菩萨一地菩萨像人数菩萨什么叫登地呢？登地菩萨就是法光菩萨，就是一见自信可以发光，就不依赖别人，自己可以独立了就是说不像我们平时要佛菩萨加持你自己才进进用功，我们要靠依止辅助自己的烦恼。然后这个时候他自己呢到地位上的菩萨，他已经心可以发光，不依赖于他的他自己就可以得自修行。他说这个波州沙密其实修波州沙密的话是非常殊胜的，如果大家要想修的话我可以教大家怎么去修。一定要了解波州之意，波者是智慧的意思，州者是慈悲的意思，你一定了解般若空性的大慈悲，就是说要知道这个意思的话行波州的话是没有一个我在修，是吧？没有法在修，就是波州实在不是法，不能有个法在修，不能有个我在修，不能一个修在修。他在行波州的时候就念阿弥陀佛，他里面他是没有自，没有他，没有这个一个执着必须要借力具足。所以修波州沙密的话成就也非常快，我有一次跟人家修波州，我就感觉到我自己没有行过波州的话，但是我行波州的力量非常的强大两个出家人他拉着我要我去行波州我就没办法就带着他行了一个波州，但是我行了一个晚上，我发现我很自在 但是呢，他修到早晨六点钟以后啊，他就不干了，他感到很累，也走不下去了。但是我还觉得还蹦蹦跳跳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以我自己平时的观察来修的，因为我文件可以超越出去。所以我打坐的时候，我常常认为我就是在行波州，我打坐我就可以进入到波州状态。所以呢，把这点波州状态进入到你波州法里面去修行是非常好修的。所以尊生不懂波州呢，反正走得很累，然后以这个肉体在走，其实你不能有这个肉体，肉体这是一个物质。然后你走得很痛苦的时候，你要感觉这个痛啊、烦恼啊，都是你心中的一个结，而这个结必须把它解开，不解开的话越走不出去。所以呢，就像平常人家打你、骂你、说你、讲你，你怎么样的超越出去？所以在行波州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贪嗔痴什么都具足，杀盗淫妄、嗔恨、嫉妒都会生出来，烦恼这什么地都会生出来。这些烦恼并不是外在的烦恼，都是心里的烦恼。所以慢慢的行波州的时候，找到心里的烦恼以后你在生活中任何一个地方不管世间所有历劫顺境，都是你心中的烦恼，会非常明明了了、清清白白的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走出来了所以行波州要找到这种感觉，不然的话你走不出去的。所以不知道波州的体，他说行波州都非常麻烦。所以讲一地菩萨行波州这个话也是不错的所以一般反复嗔恨嫉妒比较老是责怪，想常常一点小小的事情就责怪别人，老是认为别人害了他，像这样的人是没办法行波州的。这是他的行波州，这是一个老法的这个体验，他并找不到波州的感觉。那么说他在行波州之外还约成立去帮助救济尊生，凡是有求道问法者，见你尊道而教之全巧。其实说他讲法不会偏，就是但是有人弘扬这个波州三密就比较偏，就是说只有行波州者才是佛法不行波州者都不是佛法，都不是修行人。所以他非要到那个波州塔里去行波州，求不知道行波州之时不能有这种分别的。为什么呢？里里外外他都在波州之中，你要感受到所有人都在跟你行波州，所有历尽虚境都是你的波州，你要找到这种感觉。这就是尊道不偏于人，但是呢又不排斥别人不执着不排斥。所以只有把一切尊生安在波州的理念上我来修行。所以修到人家杀到淫妄酒在你心中都是你心中之解，就是心中解，你要把它走开，就这个意思。所以偶遇大师行波州的时候就开悟了，就是说他行到脚非常痛他这个脚全部肿起来了，肿起来以后呢这个他那个毒啊全部到脚上去了，然后脚就肿起来，实在走不动，一下就躺下来了。一躺下来了，他这个心呢一下放下身上的这个百骸一下子就空掉了，然后心忽然的就虚空粉碎，顿时就开悟了。所以呢就是说行到极处它会让我们开悟的。所以修行呢要修到这样的程度你就会有效果。所以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这种感觉。这一即使所教，就是所教之众在修行上能悉得成就，特是专念法门，教于了念佛求生净土。一时间很多人呢都到那个地方去求法。他说善导大师呢这个精进不懈地诱导尊生，激励尊生心愿念佛晚上安养运心良苦度生心切。后来随着学佛念佛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呢看到这个陈远大师所住处 非常破旧，初一便是，生活非常的艰苦啊。他这么讲就是说他自己啊搭了一个茅棚，非常破旧啊，君子不改，衣服吃饭的地方有一餐就吃一餐，没有他就不吃，是吧？衣服呢有的就穿，没有他就不穿啊，平常是这样的状态。就是说对这个，所以用这个啊，有人呢钻研，为了钻研，一钻研道场就希望呢这个陈远大师啊穿好一点，吃好一点啊，供养法师。但是呢陈远大师啊强于拒绝，然后呢最后不去攀求他们。不久以后寺庙呢他就修起来了，那个寺庙叫弥陀寺。所以这个陈远大师十年如一日不改变他的苦行的风范啊，乃至到圆寂，圆寂这个他不会动这个修学净土之初心啊。四大假货无用虚己之身，终归原生原灭。在唐朝唐德宗元年，这个18年，就是公元802年7月19日命啊，表示农历是古历啊，过几天呢就是陈远大师的生日了啊，晚生的忌日啊。他晚生的时候呢，这个打扫具施，结家趺坐，释然面稀而化，享年91岁，生男65岁。他说他这个在修学净土上他有一些心得，著有叫往生净土集和波州三密藏，所以他的书应该是比较很少。但是呢他修行啊，对后人的话啊有很多的启发。他提倡的是持名念佛，他说极力的推倡波州三密行，所以对陈远大师的教导很多人有很多是偏重于啊波州三密。所以在这个他当初回到当初的时候，在衡山，就是南有衡山呢啊，他说在吃饭的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每一天饱一餐饥一餐，不定时的吃饭，在衣服上面也从不讲究啊，只要一些衣服能泄寒就可以了。他说经常呢初一啊淡饭，过着非常艰苦朴素的生活。所以莲池大师在这个自门成仙论里面啊，对有一篇文章就讲到他，就讲到他怎么讲啊，就是说啊，这个常居衡山西南也，人施人宜施者施，就是有人给他施就是不宜施，就没有施的话他就吃草，常常以草木为食。我们洞里寺有一位法师叫净悟大师，净悟法师他过去修苦行的时候吃生须毛啊，吃生须毛，他说过得很高，像虚云老和尚啊，以前跟我们聚在一起的。他说他以前他就这样的修苦，后来他回到山饶啊，修一个寺庙，后来在那个地方圆寂了。在终南山也有很多人吃生须毛，我听说有一个出家人吃生须毛，吃着自己啊这个肉里全是绿色的，眼睛放绿光啊，人家在山下看到山下呢叫狮子洞，那个狮子洞，我过去在那个住茅棚，我住的茅棚上面就是狮子窟，狮子窟上面呢就是那个老虚仙住在里面。他说他吃的那个生须毛全身发绿啊，他眼睛反亮，很多人在底下啊看到脸上有两道光，有两道光，人家以为呢是老虎或者是什么动物，旁边一看原来是他的两只眼睛啊，他的两眼睛都放光。 所以它生树卯嘛，它常常一爬到它周围的那些生树都被那个卯都被它吃光掉了。过去好多修行人他吃生树卯的也比较多，苦修行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安乐，看看人家修行是怎么修的啊。所以我们应该对自己的那一种饮食啊，应该放弃，要放弃一点啊，不要太贪着于其味了。我们吃了一餐啊不够，还搞一些零食吃一吃，在坊间里面什么快一餐面啊，还有这个豆腐啊，还有姜干子啊，还有这个传豆啊，还有瓜子啊，一大堆啊。修修行念念瓜子吃，打打坐再搞一个姜干吃一吃，然后晃一晃就搞这个宽菜面吃一吃，一下就吃午饭了。一天吃到晚，就说从早晨吃一直吃到晚上啊，这个还有好多好多吃的东西，就是房间里一大堆吃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尽量的不要吃的太多，因为我们的身体啊吃的太多啊，你将来烧的时候啊就是一堆烂粪，知道吗？就是人吃的太多，吃少一点，日食三餐就不要再吃了啊，多休息啊，这个身上的这个气比较足啊。人死的时候烧就是一片白烟，然后骨头是白色的，你吃的太多将来死的时候是褐色的，那就麻烦了。你说你修行好，修行好到临命终时烧成骨头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就说你到底有没有修行啊，修愁死了，就说修了一辈子烧的一堆黑灰，然后骨头都是黑色的，然后一点神力都没有，神力花都没有，那出家出什么家呢？那完蛋了。所以就是说啊，现在想一想好修愁，赶快好好用功啊，不要修成那个样就麻烦了。所以大师这个他这个念佛法要啊，就是说也是以苦行念佛，他的一辈子以苦行为念佛啊，一边在苦行。那苦行是不是真的苦行呢？其实很多人哪怕苦行，但是是啊苦。其实真正的把名利色放下来，把衣食放下来，把你生活的牵挂放下来，那是一种乐。你看看，如果你把所有放下来，不是坦荡荡的吗？是不是很好自在吗？因为什么都没有牵挂了，很多自在呀、啊，是吧？所以这个苦并不是苦，世人说苦，其实你是乐。他说法照大师啊，当时就是法照大师当时在这个娄山啊跟恒山没有见过面。他说这个法照是在东林寺，也是跟东林寺的因缘修念佛法门。那修念佛法门他是他在正定中，这一段在定中呢，神游极乐世界，然后见阿弥陀佛坐下，就是阿弥陀佛左下有一个左垢鼻的使者，就是说非常穿着横污垢的衣服做佛陀的使者。他就怕就问这是谁呀、啊、我说这是恒山大师，恒山这是恒山成远大师。法师出定以后呢，心系此事，非常的羡慕这个人，然后就跑恒山去朝拜求见成远大师。结果到了恒山以后呢，一看那个成远大师啊，跟定中之景呢、啊、是一模一样的。得见成远大师非常的欢喜，决定留在成远大师身边。我相信法照大师绝对不会骗我们的，是吧？他们是走师，怎么会骗我们呢？啊，所以可看出成远大师的修行呢、啊，他虽然身体在这个人间，其实啊，他一直在佛边。是不是讲吗？这要是行波舟者，常在佛前立。知道，就是说你这要是行波舟的那一刹那，你就站在佛前微服使者，常常跟佛在一起。我认为没有一件事情比你跟佛在一起更快乐了，所以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要常常要想啊，就是说我要跟佛在一起的这种念头。所以大家啊，叫大家修，大家也不愿意修。所以希望这个法对大家啊有触动啊，要这个感受，心中要触动，要不看生面看佛面。就是说我们要站在佛面前，你不考虑到你自己呀、啊、有多么的修行，我最希望能跟佛陀站在一起。 啊，能站一个小时我就站一个小时，能站两个小时我就站两个小时，我感觉到能跟佛在一起我很开心，我很快乐，这叫不看生面看佛面，是吧？你跟佛在一起多开心呢，你为什么只顾自己，我很辛苦，我很烦恼啊，我不想修行，我放弃跟佛陀站在一起呢，是不是？所以承远大师的德行啊，感召很多人呢。他到临命终时死的时候讲一句话，这句话我没记载下来啊，他说讲这样，他说他没有写什么书，他就说过头空旷可以努力，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空空旷旷的，非常空旷啊，境界非常高大，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就是要念佛的意思。因为他在西方极乐世界他怎么不知道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对西方极乐世界老是怀疑，因为怀疑你就不想去。大家想一想，我们在这个此世界心是非常挤压的，如果不挤压你很快乐的，你为什么每天烦恼呢？所以世间的是是非非、烦恼、分别、执着都会让我们心很挤很窄，到极乐世界心是很宽广的，知道吗？所以心宽广了，世界就很宽广。所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那种自由自在、那种空旷的这种状态，一种解脱。所以大家呢要相信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的心呢啊是如何的安住，所以向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南无阿弥陀佛。